避免政府关门，美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高院大法官对世纪大案表态令民主党人不满。川普的新书销量突破10万册，比前州长多50倍。无缘民主峰会，中共自吹特色民主，白宫反击。美5个州确认奥密狂病毒，拜登宣布入境新措施。美议员提法案推台湾加入美国境外预先通关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晚上通过了一项临时的拨款法案，让联邦政府的资金可以维持到明年2月18号，以避免联邦政府在12月3号午夜陷入局部停摆。法案将送交拜登签署。这项临时拨款的法案在参议院以69-28的票数通过，它将确保政府机构能够在2月18号之前获得拨款。只有这项临时拨款法案被通过后，国会才能够在未来的12周时间内讨论并通过12项总计约1.5万亿美元的年度拨款法案。国会领导人仲同意在临时开支法案中增加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援助阿富汗撤离人员。此前这个法案在众议院以221票对212票通过。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阿当金辛格是唯一一位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支持该法案通过的共和党议员。在对该临时拨款法案进行投票之前，参议员们首先针对共和党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进行了表决。这个修正案是禁止联邦资金被用在疫苗的强制措施上，但是修正案没有通过。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舒默在与共和党人达成协议通过该法案时表示，政府将持续运作，感谢所有参议员让我们免于濒临政府停摆的局面。政府停摆是可以避免，不必要且代价高昂的事。路透社指出，接下来国会还面临另一个难题，是举债违约问题。财政部预估联邦政府本月15号就会达到28.9万亿美元举债上限，若果未能及时提高或取消上限，恐会引发债务违约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备受瞩目的美国最高法院世纪大案堕胎案的第一日辩论中，6位保守派大法官表态，他们将允许各州限制堕胎，这个将推翻奠定美国堕胎合法化的罗素维德案。观察人士亦批评民主党议员向大法官发出威胁是在挑战司法独立。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将在本周结束前就是否支持密西西比州收紧堕胎法进行初步投票，最终结果要等到明年6月。密西西比州提出将怀孕24周后禁止堕胎的禁令提早至15周。辩论当日，法庭外数千位支持方同反对方挤满了人行道和街道，而在法庭内，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态度可能会推翻1973年开启美国堕胎合法化的罗素维德案，同时亦将决定1992年的海西案是否被推翻。高院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对此表明态度支持。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大力支持彻底推翻罗伊案和海西案，他是唯一一位公开呼吁驳回两案的大法官。另外，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认为法院最好不再充当仲裁者，应该交由国会和各州司法机关决定。最高法院中的3位自由派法官表示，推翻罗伊案将损害法院的合法性。还有一些民主党人警告，若果作出保守的裁决或削弱罗伊案，将引发一场改革最高法院的地震。据古特马克学会预计，若果这两个案被推翻，堕胎会在至少1半的州成为非法或受到严格限制，而很多州亦将准备 依据最高法院的裁决采取行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向保守派法官戈萨奇和卡瓦洛喊话，放话你将付出代价。执业刑事辩护律师特利近日在福克斯新闻网撰文，批评一些民主党人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发出的威胁。他认为推翻罗伊案等同于想要一场革命，法官不应该关心自己的裁决将如何被接受，而应基于原则作出决定。这个正是制宪者赋予大法官终身任期的原因。昨日12月2号，据赢家团队出版公司称，川普的新书《我们的共同旅程》销量已突破10万册，是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替身书销量的50倍。赢家团队出版公司总裁戈尔12月4号告知媒体，川普总统继续打破纪录，新书销量简直是一飞冲天，我们无法跟上需求，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信给我们，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书。戈尔还提到，川普书的销量已经是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替的新书《共和党救援》销量的50倍。《共和党救援》这本书里面认为，应该从否认真理的人、阴谋论者和拜登政府危险政策中拯救共和党。书在两日前发布，据 45books.com 网站说，我们的共同旅程这本书可以在网站上订购，但在新年之后因订单太多，无法尽快满足订户需求。该书精装本售价$74.99，签名本售价$229.99。川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川普告知媒体，我们在5分钟之内售出了2500本，在不到10日的时间内售出了10万本，这个是惊人的成功，我们已经在印刷更多，这种需求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川普的书包含他在担任总统期间的300多张相片，几乎每张相片上都有标题，大多是川普本人用黑色笔手写的。这些相片详述了川普在任期的重要时刻。周四上午，川普对布莱巴特新闻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四年，我一直在观察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好懊悔，他们在想我能够做些什么吗？书中有很多伟大时刻的图片，有军队记录了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就在近日，川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爱这个国家就别无选择，而这个亦是他卸任后最强烈暗示2024将复出的讲话。拜登将举行第一届线上民主峰会，有110个受邀民主国家参加，其中包括台湾，但没有邀请中共与俄罗斯参加。中共近日吹嘘自己是特色民主，并反制美国搞小圈子，白宫对此做出回击。据路透社报道，这次民主峰会将在12月9号至10号召开，涉及三大主要议题，打击腐败、专制主义和促进人权。根据规划，台湾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和驻美代表萧美琴将代表台湾参见。没有获得邀请的中共近日坚称有自己的民主形式，中国式民主。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2月2号出席一场座谈会时，称中国人民充分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还计划在12月4号发表一个题为《中国可行的民主》的报告，并且抨击美国搞小圈子。参加座谈会的路透社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共全国人大不能够直接选举，中共党员只占全国人口不到1/10，质疑中国没有广泛的民主，民众亦没有发言权。12月2号，白宫对中共外交副部长骆玉成的举动进行了反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与会者将讨论如何共同努力捍卫世界各地的民主，我们没有任何需要道歉的。中国专家邦尼格拉什说，中共可能感到受到拜登民主言论的威胁，并不得不重新将人民放在第一位。当然有一点中共不会讲的，就是人民是排在党和维护党之后的。美国之音引述国际人权组织专家的讲法， 指出自由世界的政府应团结一致，减轻对中共的依赖，而这一举动虽然会带来经济损失的短痛，却是维系民主价值甚至长期经济发展的唯一良方。英国前驻中外交官、中国政变一书作者盖斯德亦持相同意见，他进一步指出，所有繁荣都来自法治，立基于独立的司法，取决于传统的自由，若果失去这些就不会有繁荣。直至今日12月3号上午，根据几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布的新闻声明，美国至少有5个州报告了 Omicron 感染病例。目前在加州、明尼苏达、科罗拉多州和纽约州都有病例确认出现，而夏威夷是最后宣布出现 Omicron 变种病例的州。礼拜四，夏威夷卫生部宣布，一名欧亚湖岛居民被发现 Omicron 变体检测呈阳性。这个人以前曾感染过，而且从未接种过，最近没有离开夏威夷，据讲是从社区内的其他人那里感染的。纽约州长海西霍克尔周四晚间宣布，纽约卫生官员在长岛、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已经发现了5例 Omicron 病例，其中4例集中在纽约市。另外，科罗拉多州亦在昨日确认了美国的第3例病例，该名患者已经完全接种，最近曾到南非旅游，他有轻微症状。明州卫生部周四上午报告了第2例 Omicron 病例，一名男子检测结果呈阳性，这名男子完全接种了疫苗，并没有非洲旅行史，近期只去过纽约参加动漫大会。加州的旧金山在周三12月1号报告了美国第1例 Omicron 病例，这名患者已完全接种疫苗，最近从南非回来，而昨日12月2号洛杉矶亦确认了本地首例 Omicron 变体病例，患者是洛杉矶县居民，他在经伦敦前往南非后，在11月22号返回乐园。目前拜登已经宣布加强版入境规定，无论疫苗的接种状态或出发地，所有赴美旅客筛检时间将从目前搭机前3日内缩短到1日。另外会将在飞机、火车、公共汽车上的口罩规定延长到2022年3月，新规预计下周开始生效，确切日期还未有公布。美国共和党议员在12月3号在两院提出台湾预先通关法案，法案是推动台湾加入美国境外预先通关计划 CBP。议员表示，在台湾设点就能透过贸易、旅游和商务进一步强化美台联盟。除此之外，联邦众议员汤姆·蒂芙利已经在国会提出一个议案，呼吁放弃一中政策，与台湾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法案由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史考特、布鲁恩及在11月中曾访台的柯宁等人共同提出。共和党籍众议员罕默克则同步在众议院提出众院版法案。草案呼吁美国应优先将印太伙伴纳入 CBP 或其他安全计划，包括台湾。草案指出，美国 CBP 计划如果在桃园国际机场设点，能展现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并显示台湾遵循国际航空规定。法案生效180日内，美国统安全部长必须向国会报告，详细讲明在台湾和其他印太国家设立境外预先通关站的规划评估。美国 CBP 计划目前纳入6个国家的16处机场，包含加拿大、爱尔兰、巴哈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百慕达和阿鲁巴，有超过600名 CBP 人员派驻在上述地点，针对飞往美国的班机执行旅客上机前的安全检查。台湾争取加入 CBP 计划，美国跨党派议员今年3月曾致函国土安全部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代理局长米勒，支持在桃园国际机场设立入境检查点。霍利表示，台湾是民主领头羊，亦是美国重要伙伴，是美国在印太设立首座通关站最完美的地点。布鲁恩则说，如此将能透过贸易、旅游和商务 进一步强化美台联盟关系。另一方面，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姆蒂芙利12月2号在布莱巴特新闻发文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过去时代的遗物，亦被证明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他表示，他已经在国会提出一个议案，呼吁拜登放弃一中政策，与台湾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